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又来秀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今天的上半段，由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哦，昨天为您服务还没有解决完的问题。我们在讲到了这个大法官制度的依据哦。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就大法庭他到底都做些什么啊？审判哪一些的这个案件啊？譬如说啦，这个判例啦、决议啦，当然包含了大法庭里面，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人事物来组成的，什么样的状况案件会进入大法庭。好，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下半段呢，也就是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今天呢，要来为您服务的就是骂人白痴，很白痴啊。到底会不会有刑责啊？好，这个为什么会拿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聊到呢？好，就是只要是公然骂警察白痴，或者是没有指明哪一位警察，到底这个有没有刑责？这也是很多最近哦，这个警察呢查获了一些这个青少年呐、那青少年都说你无脑啊，你白痴啊，说警察你抓错人啊等等，这样骂是不是会犯罪哦？那么如果真的骂，那包含了骂脏话3个字或7个字，到底会不会构成犯罪等等？今天会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时候我们就要跟着大家呢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时间了。
Oh baby， 爱的誓言我们大声地说，守候着手，这星球让我们用笑声来推动。 Oh baby， 爱的誓言我们大声地说，你打着我每一天，让我们用力爱来感动。
Oh， 爱不是摆在眼前，乖乖待在那边，好多层次的角落等着你去发现。有没有善良，善是不是善良，是不是忘了自己怎么顺利走到了今天。 Oh， 你曾经说过我跟家里不很熟，哎，你曾经说过我的朋友不太多，哎，家里默默替你走。朋友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那么呢，我们要同步开放02372920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我们先让义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义宏，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嗯，当然我们真的有聊到这个大法庭啊，到底大法庭特别的在哪里，就是说它是如何的去组成，包含了很多的朋友就说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用到大法庭，包含的是什么案件呢？是会进入大法庭？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义宏检察官了。
是，因为其实大法庭其实是我们今年7月4日才上路的一个新制度。它是在我们两个终审的法院，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我们会设一个任务型编组的法庭，我们称为大法庭。它是一个蛮新的东西，所以许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没有听过，过去可能没有听过，我们可能只有听过最高法院。经过司法院大法官，我们经过宪法法庭，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少听到所谓的大法庭。那事实上大法庭的目的呢，其实它是为了要所谓统一的法律的争议。
是。
什么叫法律的争议？见解不一样因为很多民众可能会很会听到很多对司法的一些批判就是说我们法院的法官是不是在不同案件会有不一样的法律见解会出现。
对。
有人会这样讲说是不是有初一十五的不一样这样
子，然后或者是人啊，对不对？因人而异，对。
其实法律因为法律处理的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事实 那法官他主要的任务是认定事实跟适用法律啦齁。
嗯，
那认定事实就是说，诶，到底这个被告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或者到底原告主张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那一回事。
嗯，
那这个部分是用证据来判断的齁。
嗯，
这部分是一个认定事实的范围。
嗯，
但是在适用法律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抽象的法律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案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在解读法律的时候，其实在法官在用不同的方式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嗯，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法律见解呢，在不同的法官在审理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每一个法律专业人士对于法律的解读呢，不见得会完全一样。
嗯，
比较常被提出来的例子，其实是过去关于这个贪污治罪条例啊，关于这个收贿上。有一个规定叫做职务上的行为，有些上的要件啊，
是，
那到底该怎么解释哈？其实有些法院可能会采取所谓的这个法定职权，或者所谓的这个实质影响力说，像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因为我们法律在解释上面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一个最高法院哈，终审法院的一个大法庭呢，来统一这样的法律见解，主要是这样的目的存在。
哦，原来如此，不然的话大家都不大了解，对不对？那
么刚说，
您说，
没有，因为就是因为见解不一样，所以希望能够最后最高法院最后的时候，不会因为每个庭的见解不一样，导致这个下级可能法官也不知道该听哪个
庭，对，该听哪谁的，
对，等于说让最高法院自己能够统一的这个法律见解，让下级审也让民众一般民众还有律师呢都可以预见大概什么样的见解是目前这个法院采取的一个主要的见解。
不过通常大法庭哦，他是不是只有一个人来决定？刚刚听到检察官也有讲到，他是很多人，对不对？那到底他的成员呢？
其实像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说，就高院二审的高院是三个法官合议庭。我们之前的节目有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过，那如果像最高法院的话，一般案件是五个法官，组成一个合议庭，就五个法官审一个案件，但是如果说是到大法庭的时候呢，大法庭的时候是有11位法官来组成，最高法院是有11位法官，那最高行政法院有9位法官，
又不一样咯，
对，人数又更多，就是说他会希望说每个审判庭都有一个人当代表啦，就是说因为比如最高法院的刑事庭有9个庭，
是，
那这样的设计是说希望每个庭呢都有法官可以出来当代表，然后大家一起大家坐下一起把一个案件的法律见解统一下来，做一个确立这样子，所以他的人数事实上会比我们其他所有的这个合议庭都还要来得多啦，当然我们这个大法官司法院大法官是15位啦，最多是这样子，
最多15位，
没有说我们司法院大法官他们的
大概总共有
宪法法庭是15位，但是其他的这个最高法院以下呢，其实都是只有3位5位，但是到了这个大法庭的时候呢，我们会用比较多的一个法官来组成任务编组，
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如您所讲的话，就是说依照什么样的案件就请什么样的法官吗？还是用抽签的方式？那什么样的情况会进入大法庭呢？
其实我们一般案件都是用抽签的方式来。
用抽签的方式，不是指派啦。
不是指派，我们法院都是法官法定原则会用这个抽签的方式来做处理哦。但因为法院会有自己的事务分配啊，或者自己的一些说，民事庭是由哪些法官民事组成民事庭，他们去做分配。那有些什么金融专庭啊，有些有医疗专庭，可能会有些专庭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原则上法官法定原则法官是不能选的，不能挑的，是要经过一个这个抽签的方式来指派案件。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了到底什么样案件呢会进入到大法庭来处理大概就是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案件呢在法律见解上面呢出现了歧义。举例来说，当最高法院收到下一审的一个案件上来的时候，假设这个最高法院的某一个审判庭，他觉得这个案件里面的一些法律见解，跟其他庭的其他最高法院其他不同审判庭他的见解不太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说，最高法院自己就有不一致的地方，不一样的一个见解，这个时候呢，审理的审判庭呢，他就必须要去问问看其他的合议庭的意见，其他法官、其他审判庭的意见，问回来之后啦，如果发现还是有不一样的见解的话，那这个审理的这个审判庭呢，他把这个案件呢送到大法庭来做处理，让大法庭来做一个统一见解，
是
情况啊，这是第一种情况哈，就是说当法医见解出现了一个奇异的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因为最高法院可能不同见解的时候，可能就要透过这个方式来处理。
嗯，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见解哈，虽然还没有发生歧义，可能它太新了。
嗯，
但是它有一个原则上的重要性，那也可以呢，让
去做提案就对了，
也可以提案，就是说，不需要等到发生了很多问题了，适用上很多适用上的困难之后，我们再来处理。我们也可以提早把这个案件呢送到大法庭里面来做审理，来做一个法医见解的确定。所以。
所以基本就这两种比较多就对了。朱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基本上是属于什么样的案件会送上这里面，然后它的处理过程中需要多久的时间？
因为其实大法庭的新制在今年7月4号才开始实施，
所以还没有开始审理。
其实我目前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的案件量都还不多。我们最高法院目前有一件
是类似什么样的类型？因为刚才朱小姐在问，
诈欺车手的问题，就是说诈欺车手他依照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他可能同时会构成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的一个参与犯罪组织，因为参与一个诈欺集团的犯罪组织这样的罪
是
那依照组织犯罪条例的规定的话，如果你构成了参与犯罪组织的话，你还要在这个构成一个刑度之后呢，再给他一个强制工作，三年的时间，
三年
呢，对，三年的时间就会矫正这个行为人，就是说他因为参加一个犯罪组织，会矫正他的一些生活的塑形，这是一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的规定。那另外的话，同时也会构成所谓的一个加重诈欺啊，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有很多人来骗，包括打电话的啊，还有包括这个车手啊，还有包括后面指挥的人啊，他们一起来骗我们的被害人，所以他同时也会构成刑法的这个加重诈欺。那这两个罪同时构成的时候呢，其实依照我们法律的规定的话，会是说我们用依照重的那个罪来论断成一个来判，因为不可能同时两个加起来嘛，因为它就一个行为一次的提领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他会判比较重的那一个罪。那比较重的罪呢，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是加重诈欺啊，因为它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一个罪。那组织犯罪只有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所以它比较轻一点。
是。
可是问题是，这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它有一个三年的强制工作，它是一个比较轻的罪，但是它外挂了一个更久的一个强制工作的一个处分哈。所以这时候法院到底会觉得困惑，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我认为它应该构成比较重的加重诈欺，那是不是要再去把比较轻的这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的这个强制工作把它拉进来一起做宣告？这就变成了有一个法律上面一个解释的空间一个问题啊。那最高法院目前来说，他们针对这个问题其实也有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才会要把这个案件呢送到大法庭来，由
大家一起
来判断，来决定一下，到底该怎么解释这个法律的一个适用上的一个问题到底该不该让这个车手在他同时构成加重诈欺的时候需要呢用强制工作的方式来处理，还是这样的情况？
哇，王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公开的吗？就是说，然后他说像这样不会有争议，如果不公开的话，如果公开的话，这个彼此之间所这个看到的制度跟判例不大同，那如何去判例？
真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制度是不是公开的？是公开的，没有错。
他说可以旁听吗？现在王先生说
可以
旁听，
甚至上礼拜五啊，是最高法院的刑事大法庭第一次开庭，开一个准备程序啊。那受那个受命法官他也提到说，将来在进到审理的时候啦，他进到审理在做一个这个审理的时候，他可能还会透过一个直播的方式，让民众可以透过网络呢来听听不同学者专家的法律意见，因为这个是到大法庭其实是法律见解的处理啊，他不是在处理这个个案的事实，所以说他需要很多的学者专家可能是法律的前辈专家，他们来提供他们的一个不同的专业知识所以说上礼拜五的这个受命法官他也提到说，那将来进到审理之后，可能会征询这些学者专家的意见之后呢，然后看是不是呢用所谓的这个直播的方式让民众也可以看到大法官大法庭是怎么去审理这个案件的所以大法庭这部分公开延迟辩论是原则的是没有问题的原则上是公开延迟辩论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他还会 附带一个专家意见啊，等于是说征询了不同的学者专家就这个法律见解的一些意见。
嗯，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好，大家下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
Say yes， 当你带走你的拖鞋，厨房少了你的咖啡，你还留下胡子睡。I say yes， 离别在我脸上清脆，再约几次会，做朋友需要的情节，感谢天空。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今天呢，台北地检黄佩瑜准检察官时间要来为您服务，我们就要来聊到这个话题，就是骂人悲戚啊，或者是你脑残啊，到底会不会有刑责啊？今天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话题呢？所以我们在全省各地跟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会同步开放02372920。我先让佩瑜准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wow， 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马上回应你，他说那脑残跟北七是一样吗？
我觉得有可能是。
我觉得这个对呀、欸、大家不要举一反十，我们两个这个会被大家吓到、欸。不过今天为什么主任想要跟大家聊到这个？
对啊，主要就是之前有个台独女神嘛。
嗯，
那因为
大家就知道，嗯，
对，他们之前在中立那边办了个宣传活动就被警方压制。
嗯，
那他就是不满意这件事情，
警方来去阻止他们就对了。
对，所以他有一天呢就跑去警政署的门口抗议。
嗯，
那抗议的时候他手上拿了一张警察白痴的这样大的字眼，
好猛哦、喔。
是的，对。
不过也被告发了啦，对不对？
对啊，那因为警察白痴这几个字哦，对，很明显。
嗯，是，对，其实哦，我们常在讲说哈、哦，这个参与这个所谓的社政，尤其是大学生很多的这个社论，对不对？
哦，
就是这社会民主他可以参与，但是真的不要太过激动哈、哦。
对，而且我觉得不要触法。
真的不要触法，像这样的一个触法案件哦，他已经呢，这个已经就变成说，不只是他自己个人行为，他还给人家上传。好，其实这个这样已经有辱我们自己警察了，说实话。那当然你这样来讲到底是刑法呢还是民法呢，还是刑法民法都可以告他呢？
是，先来看一下刑法的部分好了。
是。
对啊，其实这个只是骂，就是骂警察白痴，因为
脑残也一样啦，对不对？
是啦，脑残我想也是，意思就是指人家那个脑
就白痴，对，
智商不太够，对。
嗯。
那这个东西虽然它当时是一张一个标语，一个大的标语，
嗯，
上面只有写警察白痴，但是没有指明哪一位警察。那这个状况下呢，有人会说啊，没有指明哪一个警察，这样子有刑责吗？
对呀、啊，他可以说我自己骂自己呀、啊。
对呀、啊嗯，那可以看一下这个刑法第140条有规定，他说对于公务员哈、哦。依法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当场侮辱，或对于其依法执行之职务公然侮辱者，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元以下罚金。第二项有规定说，对于公署公然侮辱者一同。
嗯，
那这个他就在警政署前面嘛，然后就拿了警察白痴。那我们想很想当然，他其实就是骂对不起的这个警察。
嗯，
有没有就是对于至少是属于侮辱公署的部分？
嗯，就是对警察哦。
对，
啊，如果他是对一般民众嘞，譬如说这个民众也有喝止他，他也骂这个民众白痴啊你。嗯，
好。这个其实在那个一般的社会上其实还蛮常发生
的。欸，真的。就大家劝架的时候他也把人家给骂下去了。
对，有时候在邻居互相有什么争执啊，或者是停车纠纷啊，就骂你白痴啊，这种白痴会不会犯罪？其实也会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刑法第309条有规定哦，就公然侮辱人者，处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那这个公然侮辱哈、哦，这个就是、说这个骂白痴必须在公然的状态下。
嗯，是。
对。哇、
哦，宋小姐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她说你刚才讲这是刑法，那我自己个人警察是公职，他可以告他民事吗？
告民事，如果你是自己个人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其实这个应该说这个东西在侵害的是这个公家的法益、国家法益。以这个法条而言，它不是侵害个人法益。但是如果因为他执行职务而被，譬如说有被伤害到， 有被什么？
他说他心里受伤、
啊。那这个部分，我想的话，民事可以是不是去请求损害赔偿？
哦，这叫损害赔偿。
对，民事的话，那当然就要去证举证当时整个过事发的过程当中、这样。
他说这个我他宋小姐说，我们应该告诉这些警察，警察也有心也会心理受伤啊。
可是这个东西在举证责任上，以及在整个状况上，是不是可以直接构成了这个？还有要看民事庭法官去审酌。
嗯，是曹先说很多的这个民众参与这样的一个政治活动哦，都言语这样互骂，常常都是那种累犯，难道这个都罚不怕？我们的罚金对针对那些累犯都没有所谓的增加这个罚则吗？
其实就算有的，你看好像这个以这个侮辱公署，它是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元以下罚金哦。那你看看，假设是刚刚讲的一般民众的公然侮辱，他只有处拘役或者是300元，
才300块呢，
本身就很少了。那很少之后，他就算他用假设用那个累犯再加重的话，他的刑度仍然是属于罚钱就可以处理完的，那就看他愿意一直是被罚了。
这个可以，他说那个曹先生说是可以连续处罚，是这样吗？还是增加罚款？
通常是一罪一罚，通常就是他如果是个别的犯，比如这今天骂甲，明天骂乙啊，后来先骂丙，或者这个的骂不同，他其实是可以个别被判刑的。那刑可能是譬如说拘役多少天，那到时候会定一个执行的刑度，然后再一起看处罚多少。那如果他是每个别，假设他是有累犯，可是累犯之后是再犯有期徒刑以上是罪，所以以这个假设是公然侮辱这个拘役来说，他应该不会是累犯而加重的那个对象。
而且他基本上一定要在公然的情况之下，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公然就譬如说像在那个集会游行的场所，通常都一定是公共场所，所以应该是会构成的。
是，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主任，那以这样子，很多人会上传影片啊。这样传播的话，难道这样都没有刑责吗？
以传播的人而言，他不算是公然侮辱的那个行为人啦。对对，必须是你去骂人的那个人。
如果你自己又上传的话，是不是这样讲？
但你自己上传，只是把你自己骂人的这个证据拖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样。
所以一个是公然侮辱罪。
对，
这个是属于刑罚刑责的部分。
刑罚，
那民事的部分，
如果受伤有损害赔偿的话，或者是说因为精神上损害，就要去处理民事的损害赔偿的部分。
他说精神受伤，
对，那是可能要去举证证明，或者是有没有因为对这个
因为被骂心情不好，
那这个就有可能要用就要看法官他们的判决怎么去认定。
是，而且有时候激动的时候还骂三字经哈，三个字、五个字、七字真言。年都有，那你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太过分？会不会构成更重？
我跟你说，其实这那譬如说我们常听的三字经的这些字哦，通常也是一样，它就是刑法309条的问题，也是公然侮辱人这样。
只有公然侮辱，那不就像刚刚讲那个罚很少
是一样啊，一样没有错啊。
就是三百，他说难道不会？
刑法309条啊，对。
哦，
对，所以
天哪，所以这个基本上还是罚得很少，对不对？
对，而且还是告诉乃论哦，所以你如果事发之后，你6个月内要提出告诉。假设你不告了，6个月过去了，不好意思，就不能告了。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对不
对,
对哦，所以这个骂脏话哦，他说那个林先说脏话的定义在哪里？
这个东西我知道是很难，可是我刚其实有特定，就是骂白痴啊，就是会让人家觉得人格减损啊。就是说你说白痴，就是表示你的那个脑残啊，这就是你智商低落的意思啊。那有些会骂什么贱女人啊，会让人觉得是身心啊，就是那种人格会受到低落的这一种。那还有脏话里面的三字经啊，有没有干娘这种？对，其实通常都是目前至少在实务判决上看起来，这些都会构成。
实际上真的有被罚就对了，应该要这样讲。
有被判刑的，有被判刑的，有，这是都是有的案例，所以我在讲，拿出来讲。
判刑一样，在他的记录上也会登上一笔嘛，对不对？
就会变成就是公然侮辱啊，然后可能判说拘役多少天呐、这样子的一个前科。对，
有因为这样子而被拘役的有吗？
有，当然有啊，当然公然有啊，判拘役这个当然有，这很多很多呢。对，
我这个有很多人不了解，想说是不是随便说，我只是对随便就付钱了事不是这样啊。
对，可是这个问题是，这是要提告。譬如说被骂的人，他要不要告他？他如果觉得哦，你这样子骂了，譬如三字经，我觉得人格受损，我提告，对你提告，那就是公然侮辱，而且在公然的状态下，那时候就会审认定啊。如果说你后来觉得好吧，他给你一定精神损害赔偿，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譬如说你觉得你要远，或者他给你道歉，你同意了，你就可以撤回告诉，这是可以的。
是哦，华小姐想请教一下，在他的 FB 下面，人家骂他也是这些脏话的话，那他是不是截图也可以告他？
这个其实
他说这是网友，他也不知道他真实名字。
这个、当然要看一下他的 FB 网的是用公开的那个全球系统还是个人，那里面大概有多少人？例如，那当然他要提高，如果他讲的真的是要损及人格的部分，确实是可以
哦，
也是可以。
但是要找人真的有点辛苦哦。
对，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等到提高之后再去查，譬如他的 IP 啊、网址啊等等的，这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人。
是哇。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没有，主要是大家希望大家就是不要随便出口骂人啊。
哎，真的啦，
对，在什么状况下？
没错，我们要有点修养。好，
是的，
我们再怎么生气，我们就大笑就过去了。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谢谢，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